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怜悯，又召集我们在一起，能够在这里同心合意敬拜他。我们来一起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恩典怜悯，主，你在创世之前，主你就拣选了我们，你就把你儿女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主，让我们能够真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在主你完全的恩典来得到这美好的救恩。主啊，真的求主你给我们一颗真的知道主你恩典何等的浩大的心，也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给我们一颗听道而行道的心。主，让你的道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能够跟我们的生命连接。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用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的样式，主啊，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让更多的人被主你的爱、你的道所吸引，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们在座每个人的心中赐下你亲自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啊，我们继续呢，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我们继续分享第十章。那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呢，我们知道呢，就是通向天国、通向神在天上圣所，只有一条路，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他的宝血为我们开通的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他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句话也就说明什么了？就说是基督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从此。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那么，使我们可以借着他进入天上的圣所，能够与神同在，与能够亲近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一条通向天国、通向天上圣所。的那一条唯一的又新又活的那条路，我们也看到呢。上一次信息看到，要想行在这条路上，并且最终我们能够到达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圣所，就是他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那么，圣经给了我们两方面的劝勉，两方面的劝勉，一个是让我们真的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他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呢，他首先呢，为我们成就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一条救赎之路，一条引向天国的这条唯一的道路。还有就是，他已经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做大祭司。还有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这是第一方面知道的。那第二方面，我们还要知道呢。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他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徒，我们必须当尽的本分。我们该做什么？那么首先呢，他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真的在信望爱上，活出一个这样信望爱的生命，要以充足的信心。我们信靠神来亲近神，也要有每日的生活。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盼望，我们就是为着这个盼望而活。还有就是我们要彼此相顾，在爱中彼此连结，彼此来扶持。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也要常常的来跟神的儿女在一起，我们来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团契。不要停止聚会，而那么这两方面呢，缺一不可， 缺了一条，那么我们的救恩就出了，就会出问题，可能就不会行在这条又真又活的路上，也就不可能到达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天上的圣所。那么这些劝勉呢，都是神的教导，也都是神他自己的话语，就是神的道。所以呢，我们都当竭力的去遵行。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一方面的劝勉，对神、对教会、对所有的信徒。那么今天的信息呢，它是在劝勉之后给所有的信徒。当然，这个信徒包括哎，就是口头上承认的真正的生命活出来的，也有哎，就形形色色自称为信徒的人。那么给所有的信徒一个警告。先劝勉后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被盗，被盗会有很大的危险，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那么我们就从两方面来分享，他这里面告诉我们的被盗会有什么后果呢？第一，首先是被盗的人就要等候神在末日审判定罪，被盗的人还要。在审判过后呢，要承受在地狱永远的刑罚。所以这两方面，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就是被盗的人会将等候审判定罪，这是26节到27节。我们首先看26节，他这儿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那这里面，希伯来书作者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呢，就是说，就是指所有的这些在一起，在教会中的人，在教会中，当然这个在这个原文中呢，当然他在当时呢，就是指当时那些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那些希伯来人，当然放到我们现在，也是指所有的那些承认、那些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指所有的信徒。那么这节经文应该怎么理解呢？有的人这样认为，说这节经文的意思可能就是啊，一个信徒曾经是得救过，曾经在赎罪的祭里面他是有份的，耶稣基督救赎的功效在他的身上发挥过作用，但是呢，因为他继续不断的故意犯罪，所以呢，赎罪的祭对他就变成的了没有功效了，他没有机会再悔改。也没有机会再有赎罪的可能了，也就是说，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不断的去犯罪，他的救恩就失去了，失去他的过去可能有的他认为有的救恩了。那这是一方面的，有人这样认为，这样解释这些经文。那么，如果这样想，这样解释这些经文，那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那就等于说。一个人能不能得救，得不到的这个救恩，得不得到，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是不是能够继续不断的用他的善行来维持他得救的这个地位或者这个状态。所以能成，也就是说，救恩取决于一个人自己，他能不能靠他的行为来站立得住，来在这个。维持他的得救的地位，即这与希伯来，这与过去那些希伯来人，他们守律法，靠守律法来得救，其实没有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就与圣经关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与圣经给我们教导的那个真理，救恩的真理是相矛盾的。在以弗所书2章8节，圣经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就是说，神我们得到救恩，不是与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毫无关系。救恩是神白白的赐给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被神那么圣灵感动的人。所以，这是救人。”之所以得到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哪里 比别人聪明，比别人好，与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那么，在约翰福音10章28节，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这是耶稣基督说的，神赐给他的这些的羊。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将他们夺去。"也就一旦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创世之前，神就把那些将要他要拯救的人，凭他的慈爱，他说他想恩待谁，恩待谁，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按照他的主权所拣选所拯救的人，没有任何原因，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救恩拿走，拿走。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乃是永远蒙神保守的。所以呢，正确的解释这节经文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样来讲，就是一个信徒，他只是把神的道，他留在一种理性的认识和接受上，理性的头脑的啊，他从来没有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从来没有让神真的做他生命的主，从来没有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与基督连结。所以呢，他知道真理，但是他却故意犯罪，犯罪，故意不去行真理，那也就是故意犯罪。所以呢，他所知道的真理只是停留在理性的阶段，只是停留在头脑上，没有进入他的生命中。所以呢，没有真正成为他生活的指南，他的没有成为他行事为人的根本的原则标准。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听过道，他也明白圣经关于得救的真理，虽然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可能也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敬拜呀、各种团契呀，但是他没有重生，也没有得救，他的生命因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呢，这样说的话呢，他的生活和他的真理知识是脱节的，他的生活是他的生活，但是与他所认识的、他所明白的真理是毫无相干的。他做什么，继续做他的，哎，他也接受这些的，这个圣经上这些的神教导的这些东西、这些真理。所以他知道只有这个祭，他也知道只有这个唯一的救恩——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但是呢，他现在却故意继续不断着在犯罪的事情上违背他所知道的神的道，所知道的这些真理，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只是听道却不去行道，就是指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样呢，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就与他无份。也就是说，基督献己为祭的功劳和赎罪的功效与他没有关系，他没有份。他的罪呢就不得赦免，既然他的罪不得赦免，也就耶稣基督不会担当他的罪和刑罚，他所有的罪必须由他自己来担当罪，还有罪本要该受到的各这样的刑罚后果。那么如果他的生命继续这样子的，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这样的生命的改变，那么，在圣经真理上继续不断的故意犯罪，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27节告诉我们，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人的烈火。那么前面说的，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对这样的人来说，或者对这样的信徒来说，意思就是说他的罪就不得赦免了。赦免了，他一定要受审判了。也就是说，在末日的审判中，他要被定罪，承受罪 当得的刑罚，就是进到那要消灭仇敌的那个火里面。这就是神公义的彰显。也就是说，在得救的问题上，没有第三个选择，没有第三个选择。一个人要么真正接受救恩，要么反对抗拒救恩，没有第三条。即使有的人他口头或头脑上他接受圣经教导的真理，这些神的道，但是生活中却没有去竭力照着救恩的真理去行，那么他本质上其实也是在拒绝救恩，也是在拒绝救恩。他接受救恩赎罪的祭就在他的身上有效果、用心，对他有功效。如果他抗拒救恩，就没有别的赎罪祭为他再存留。那么他就要等候那烧灭众人的烈火，也就是地狱永远的刑罚。这在圣经上也有这样好多的教导。这也就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分享到的，就是28节到31节所讲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被盗的人，那么他将要承受地狱的永刑。我们看28节，他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其实这里我们看到，凭两三个见证人，这里提到的是一种双重的或者多数的见证这样的一个原则。而这个多数见证是神自己在圣经中所定的规则。为什么神要定这样的规则呢？就是神不愿意有人随便诬告别人，不愿意人被冤枉，不愿意不愿意这个有人随便诬告别人，单独见证陷害别人，乃是神绝对不许可的，不允许的。如果有一个人单独向这个陷害别人的话，神不喜悦的，他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去发生。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给一个人定罪的话，如果必须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必须有两三个见证人。在申命记19章15节，他这样说：“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他说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也就不能说啊，一个人去祭司那儿，或者去这个教会这个长老那儿说，哎，某某某人做了什么什么这个错事了，或者做了什么，你不能马上不能马上把他当真。如果说啊，有两个人、三个人都这样一起来说同一件事情，这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那你就要来考虑，看是不是这件事情是确切的，要最少要有两三个人来为这件事情愿意来做见证。你愿意做见证，就是要愿意承担这个后果。如果你做了假见证，也要知道那罪就更大了。在新约，不但在旧约，在新约也是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章19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守。那这是就当然是说指教会了。那么这保罗在这儿就是指教会了。那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中啊有人提出来，还说这儿说长老，那其实他就是教会的这些带领者啊，有牧师呀、传道呀、长老呀、执事呀等等这些。如果有人，啊，如果有一个人说啊，某某，我跟人讲了，谁哪个传道人，哪个牧师，哪个执事长老，啊，他做了一些什么错事什么的，那你也要 hold 住，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假的？如果说是哎，就这一个人讲，那你要注意，不要，要注意，不要随便的相信。如果有几个人、两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跟你反映，而且这件事真的是违背圣经的真理，那么我们才能够真的来进行各样的这些纪律呀，这些的决定呀，等等。所以呢，多数见证是旧约与新约的 共同的原则，要有多数人来见证一个人他所的他的过犯。也就是说，单独见证不可行，单独见证也不可信。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你随随便便啊就把这样的一个人的跟你讲的一件事情，你跟别人一下哦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怎么，那么你也要负责任的。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当在神的面前来，真的求神来提醒。那在律法中呢，有的罪它是必死的罪。咱们在讲这个《申命记》里面也讲到，就是什么罪是必死的罪呢？当然，很多的具体的例子，主要的讲就是，如果是确定了这个人犯了必死的罪，就是那些急就要把他及时来致死。要，他就会被这些神的咒名来致死他。那么必死的罪主要是指什么呢？就指那些诱惑人离弃真神，去敬拜假神偶像，就这些诱惑人离开神的那些人。那这样的罪呢，只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得连续而被致死。这是在圣经中旧约中这样的一个教导。在《申命记》的13章6节，还有第8到9节，他这样讲：第六节他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别神。8到9节说，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什么呀？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引诱你去离开你所信的这位真神耶稣基督，三一真神，不管这个人就是你跟你多么亲密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告诉生命技术，你要把他致死，而且你自己要先下手，因为这样的人，那么对神的国是极其危害的。那么，神就让这样的人不得继续存留，要从他的民中被剪除。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前面这些说，那么凭着两三个见证人。他说：“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尚且是为了和下一节那个何况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强调后一种情况更加严重。哎，所以尚且这样，何况那样呢？就是说，神的律法是绝对不可以轻慢的，神已经赐下的话是人不可以随便亵慢的。”这是关于对于律法还是如此，那更不用说神的儿子，更不该亵慢神的儿子。这是第29节告诉我们的，就说何况人借他神的儿子，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草，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怎样加重呢？你看这些话说的特别的，就是来扎人的心，就是让你来回对比来想这些事情。所以这里面这何况就是表示呢，这里所讲的这个情况呢，比前面所讲的那个情况更重要的多多得多。也就是说，神的儿子比律法要更高，更不得亵慢。人违背摩西的律法都要致死，那么摩西的律法比摩西律法更高许多许多的，就是神的独生子，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可想而知，你应该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想这个每个人都是知道的。意思就是说，何况人借他神的儿子。将那能够用他的血，耶稣基督的血， 使他成圣的这件事情当做没有什么价值来对待。然后呢，在圣灵施恩在他身上的时候呢，赦罪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却亵慢这位施恩的圣灵，那他怎么可能不受刑罚呢？亵慢圣灵，也就亵慢神，亵慢神自己，因为圣灵也是神。那这里面这个践踏，什么叫践踏呢？我们说，哎，我要把什么东西践踏在脚下，什么，就是说故意踩在你的脚下，就是你认为这个东西，你粗暴的对待它，你认为这个东西毫无价值，毫无价值，你看也不想看。那这里的践踏神的儿子，你想我们，你想践踏，你想这是你轻，我这是不是不，这是轻看，或者是这个践踏什么呀？是践踏神的儿子，那这里嘛，践踏神儿子的人，还有后面说的那，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做平常的人，还有亵慢施恩的圣灵的人，所以啊，这里面包括这三个事，做了这三个事情，指的是同一个人啊，因为在这个原文里面，它是一个主语，指的同一个人，所以呢，这位神的儿子已经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这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在那里，做所有信徒的人的大祭司，所有信他之人的大祭司，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践踏神的儿子，当然要比犯摩西的律法。那个罪要严重的多得多，多得多。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些以后呢，我们就想一想践踏神的儿子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先不想别人，就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践踏神的儿子的情形出现？有可能我们说没有呀，我没有践踏神的儿子呀。我们再想一想。什么叫践踏神的儿子？一个信徒如果听了神的话不去遵行，就是认为神的话对他没有价值。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那也就是践踏神的话语，就是在践踏神的道，就是在践踏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这样的想的话呢，我们可以想一下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可能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他继续活在罪中而不悔改，继续不断的继续来对神的话不在乎、不去遵行，就是继续践踏神的儿子。所以呢，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就像我们上期讲到的，说不可停止聚会，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命令。那我们有没有随随便便？啊，就停止聚会呢？我们有没有说，啊，我今天这个事儿吗？那个事儿怎么样？我就停止聚会了。就是你没把这个聚会当做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了，有的人，有的弟兄姐妹，他出现一些极端的一些真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主日他可能偶尔去不参加一些聚会，那这是神都知道的，神是看人心的。那么也就是说。不可停止聚会这件事情是神的命令，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如果没有去遵行，一定意义上就是在践踏神的儿子。那神也告诉我们要常常去亲近神，就是爱神。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爱神呢？有没有我们去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24小时，我们拿出一定的时间，我们去亲近神呢？那圣经，你让我们说彼此相爱，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样的彼此相爱呢？我们有没有彼此怨恨？有没有彼此嫉妒？有没有彼此这些的不饶恕等等？圣经也告诉我们，像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们做弟兄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来爱护 顾念我们的妻子呢？那么圣经也让妻子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我们做妻子的，你是不是真的是在神的这些真理上你去做了？是不是真正的顺服你自己的丈夫？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圣经教导，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些的基要的真理，我们有没有去做？没有去做，那就是借他神的儿子。当然了，有一些圣经真理虽然不像这些具体在圣经中记载，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其实也是一样的。比方说，三位一体的神，圣经虽然没有"三位一体"这三个字在圣经中，但是这是绝对的真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圣经也在圣经中也好多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告诉我们一位信徒，那你如果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受了洗，那你就要加入一些教会，委身在一些教会来服侍，成为这个教会家里面的一员，也就是成为，如果这个教会是个会员制的教会，你就要参加，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会员一员，来好好的来服侍，来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行呢？那后面他又说，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草，这里面的平草呢，意思就是一个俗物，哎，俗物不洁净的东西。当作平常，就是将那使他成为圣洁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当作俗物，当作是不洁净。唯有耶稣基督的血才可以叫一个罪人成圣。如果把这个血当作俗物，那就是说否定了叫人成圣的能力，否定了神使他成圣的这个能力，他也不会去真正的接受。那这里面的说亵慢，那么亵慢呢？前面就说就是侮辱或者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就是亵慢这个施恩的圣灵。那么这里面施恩的圣灵，就是说圣灵在人身上施行拯救的工作。施恩的圣灵，他用基督已经成就的救赎大功，也就是基督耶稣自己他已经为我们流的宝血，来使人悔改，使人得救，使人得到罪的赦免，全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就是圣灵是将救恩实施在一个人身上，是圣灵具体的做这一件做的。我记得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在救恩工作上，他们各自的工作的秩序或者角色，就说圣父他是预备救恩，圣子他是成就救恩，而圣灵呢就是施行救恩，把这个具体的落实到一个人的身上，神拣选的那个人的身上。那怎么理解这三方面的意思呢？首先呢，因为圣父我们知道他是在创世纪以前就拣选了他要拯救的人。我们说他在创世之前就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了生命册上，他预定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他还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为了预备这件事，他为了我们预备了一只赎罪的羔羊，这就是创世以前就被神预定要为我们宰杀的羔羊，就是他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在历史上的被定罪，耶稣在历史上上十字架，耶稣在历史上经历的死亡，所有这些，他不是说是偶然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说人想要做成人的形，人自己成就的一个行为，不是这样的。他是创始之前，圣父、父神已经就预备好了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说，圣父预备救恩，圣父预备救恩。那么他预备了救恩以后，他怎么来 让这个救恩成全了，预备了好叫我们，哎，你做一个工程，你画好图纸了，啥也不干，那你也成就不了这个工程。那么既然父神他，我们的圣父预备了这个救恩了，那他怎么来成就呢？就是圣父差遣他的圣子，他来到世界上来，让他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圣子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我想每个弟兄都知道，弟兄姐妹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成了。所以也就是说，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这些救恩，他已经按照父神的差遣，按照父神的交代，他已经成全了，做成了。然后呢，圣灵在人传道的时候，当人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基督跟他的死与复活的救赎大恩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会感动人心，荣耀基督，使听到的人呢认识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他就劝人来悔改，使人自己责备自己，神就赐给这个人一个新的生命，用真理光照人，感化人，感动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就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个主包括两方面，既是救主，也是生命的主。你既然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们不再掌管，不再自主，让生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呢，这样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是施行救恩的工作，施行救恩的工作。所以就说圣灵施行救恩，所以这里面翻过来，也就是说呢，圣灵就是施恩的圣灵，施恩的圣灵。所以呢，施恩的圣灵正在施行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拒绝他，他就是在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么亵慢施恩的圣灵，也就是抗拒救赎工作在这个人在他的身上运行，就是拒绝赦罪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工作。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后面说，你们想，后面就说你们自己好好认真的想一想，你们判断一下，用自己的理性，一个人干犯律法都要被治死，如果他践踏神的儿子，把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宝血当作一个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要受的刑罚该何等的重呢？所以接下来三十节就说，因为我们知道谁说生约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那这里面说我们知道谁说，就是也就是说，当还是在跟教会的人讲这句话，讲这些跟信徒在讲，也就是说这是在强调什么了，就是说我们知道后面的话是谁说的，这是一个口上承认他是一个信徒的人，他都知道这些话是谁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是谁说的。当然每个信徒都知道这是神说的，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因为神他是信实的、公义的，他毫无谎言，他说了就一定会去做，不是说了不算。我们人有时候说了不算，但是呢，神从来没有这回事，他说什么就必然会做什么，按他的旨意。所以这是在讲神的审判的一个原则，原则，什么原则了？就是神是公义的那位审判者，神审判总是公义的，他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审判万民。 而且他的审判是从他的百姓开始，外面是指所有的人，但是呢，审判是从他的百姓开始。这里的百姓呢，就是神在地上的教会中的这些信徒。教会我们说也叫神的家，神的家。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他就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就从教会起手，那么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那这个不信从福音的人，就既包括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从来没听过或者没听过福音，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还包括什么呢？就是那些听了福音而继续犯罪、继续离弃真道的人。那我们也经常，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教会中的信徒中，教会的信徒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口里相信，还说他是信主的，但是很少来教会的人，也包括这一类人。那么，谁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而谁又是没有得到救恩的人呢？我们凭我们自己，凭哪个信徒，或者凭哪个长老、哪个牧师，我们谁都不可以做出一个确切的判断，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外在的生命的一些判断。但是呢，这个一定不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总是看的外人的外表，我们人看不到人的内心，只能看到人的外表的行为。但是在最后的审判中，什么都隐藏不住。你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你等等的这些，我们人可能发觉不了，看不出来。但是呢，神在神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什么也不能隐藏的。所以这个呢，我想每个弟兄姐妹呢，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真理，因为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那接下来31节，他最后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经常，大家也听到，或者也经常喜欢听这样的信息。当然，这也是圣经中教，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会很平安，在神的手中有保障，在神的手中不惧怕。我们听到的多数是这样的一些道理，说我们在神的手中。但是呢，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其实呢，我们只是想讲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救赎、神的赎罪。哎，神呢，他不轻易发怒，他非常的非常好。那么神的保护或者神的平安等等，我们谈论的我们。就是所讲的大部分都是这些对我们有好处的，哎，对我们就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什么？忽略什么呢？我们常常忽略来谈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管教、神在信徒的身上所做的这些责备、这些的工作，我们其实往往忽略这些，或者谈的这些不多，但是呢，在诗篇90篇11到12节，还有别的地方啊。那这块说什么了？诗篇90篇11、12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得着智慧的心呢？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那么箴言在，那么箴言9章10节，他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诗篇是111篇第10节。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 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那这里面这个认识，就是说，是指与神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你认识他，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关系，不只是知识上的一个了解，不是知识上的一个了解。那么，怎么才能知道，那我自己是不是与神有真实的生命关系呢？我们都想知道，对不对？也就是从怎么才能让我真正的知道我是不是真正的是得到了救恩，得到了重生呢？那最根本的就是要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竭力去遵行神的命令？因为他这儿说认识，说敬畏耶和华智慧的话，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只有说听了神的道，听了神的这个知道这个真理，我们愿意竭尽全力去行出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那么这就从根本上见证了你是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人。如果你对听了神，如果你听了神的话语，你觉得啊，这个对我那个有，我如果做了这个，那对我那个方面有损害，哎，对我那个那方面，那个我怕有损失，那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那真的是有问题了。那么最后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意思就是说，落在神的愤怒与审判之下，那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里面在神的手里，咱们前面刚才说，在神的手里，我们往往是愿意谈那些，哎，真什么胜利，多好，多平安，多安全的。但是呢，要知道，在神的手里呢，在圣经中一般是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愿意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不管发生什么，我愿意把我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这是在神手中蒙福的，这样的在神的手中是蒙福的，在神的手中。而另一种是什么呢？另一种就是因着背逆神、离弃神，那么不照神的命令去行，就会什么呀？落在神手里。所以呢，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落在神的手里。那也就是背逆神，不照神的命令去行，继续不断的犯罪，继续活在罪中，不去真实的悔改。那么这样的人，他最后的结局可能是什么呢？主耶稣和门徒，那么谈论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主耶稣，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在25章里面有这样的详细的记载。我就他那在那里呢，就把所有的人比喻为两种人，比喻为两群羊，哎，一群呢是山羊，一群是绵羊。山羊呢，就指那些背逆神、不认识神的人，他要站在他的左边；另一类呢，比喻为绵羊，就是那些认识神并且愿意顺服神、跟随神的人，站在他的右边。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他说：“于是王向右边的说：‘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那么他同样在25章41节，他说：‘王又向那在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也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就是要在那个永火里，在那个火里面，就像神的仇敌都要进入最后的那个这个火的刑罚里面，地狱之火里面。那么在25章46节，他最后总结，他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些人就是那些在左边的那些人，而右边的那些人就是左边的要去永刑，就是去地狱里面永远的硫磺的火湖里面，而那些异人呢，就是那些右边的那些人， 要往永生里去，要在永恒中与我们所信的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在一起。也就是说，那些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救赎恩典，知道神的道，却仍然故意继续不断的犯罪的人，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其实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一样的，最终都要承受地狱永远的刑罚。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呢，我们一起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就是今天的信息是神对教会所有信徒的一个警告，是对我、对你。每一个信徒的警告，让我们知道被盗的威胁是何等的可怕。那就是在最后的审判中，要被审判定罪，要承受地狱的永刑。真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做一个对这些警告有一个敬畏之心的人，不要轻看。要好好的持守真理的人，让我们一生能够行在主为我们预备的这条又真又活的这又行又活的路上，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你是何等慈爱、何等怜悯的神，主，你也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公义。何等圣洁的神！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每日的生活中，主要靠在你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主，能够让我们真的行公义、好怜悯，与主你同行。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靠我们自己，单单的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让我们能够真的对主。你常存敬畏之心，真的听了你的道，就让我们去遵行，让我们真的不要懒惰，让我们不要远离你，就让我们一生一世，让我们能够真的把你当做我们生命的主，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一直到我们见到主你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